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过去一个月以来，在美国有两件事情触动每一个人敏感的神经。第一个是从墨西哥湾席卷德州跟路易斯安那州，重创大丘森地区的超强烈的飓风 Hurricane Harvey。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8月25号上午6点到8月30号上午8点，这五天之间，总共下了24.5万亿加仑的雨量。那24.5万亿加仑雨量，那是1000年的雨量。这怎么算的我不知道哈。在五天之内全部下完啊，这个图各位可以细细可以去体会，难怪就造成了30多人的死亡，超过6万栋以上的房子毁坏，无数人无家可归，没电没水。刚刚提的潘德兄提的和平跟 Anna 这对夫妇，他们在德州的家就是这样的。那么高速路上，各位看哈，波涛汹涌，俨然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样的天灾，CNN 形容是千年一遇啊。那么我们可以用中文来形容说千载难逢吗？千载难逢好像是好事情啊，对不对？机会对吧？是提到机会。我个人不认为，因为在全球环境变迁这么剧烈的情况下，越来越不可测，谁知道呢？然而，比天灾更让人忧心的，就提了第二件事情，是8月11号到12号。发生在 Virginia 州的 Charlottesville 种族冲突的事件。纽约的退休的 Tim Keller 牧师，我听过他讲到哈，在 Golden Corral， 他是我们很敬仰的牧师 Timothy Keller， 他平常很少对政治的议题说话，对这次的事件他终于说话了。他说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教会不应该保存沉默，福音和恩典不能自外于文化。他很诚恳地告诫我们，第一，基督徒应该谴责那个能量被增强胆子被壮大的所谓白人国家主义至上那个运动，还有他所使用的法西斯的口号。第二，那么这正是我们基督发出声音的时刻，我们应该很清楚地传达圣经到底怎么教导的，那就是不容许种族主义的罪，还有对血统还有国家的偶像崇拜。我非常同意 Timothy 牧师和 Karen 的牧师的说法，是的，种族主义违反了美国价值，也违反了圣经的教导，更是与圣经的所宣扬的福音的背道而驰。因为在神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身份、地位，正如同加拉太书3:28说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的。所以对这件事，我们的答案就是福音，在基督里头可以为一。换句话说， 这不仅仅是政党政治的派党派的议题，也不仅仅是世俗文化的议题，这乃是与我们的信仰息息相关。千年一遇的天灾什么时候再来不可预测，但由于种族仇恨、歧视、优越感、压迫甚至杀害，它不会自动消除的。在这个当口，教会该持怎样态度是很清楚的，并且我们在这个不安跟不定的日子里头，层出不穷的天灾跟人祸的氛围当中，是的，我们被逼得去思考生与死、尊与卑、得与失、富与贫的问题。为这个缘故，我就用超越人生作为题目，我准备用四次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头呢所传讲的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保罗超越生与死的人生观，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机会一起来重温保罗当年他在罗马的监狱里头他是怎么样分享的，生跟死他怎么来看的。求主你圣灵对我们说话，在我们里头做你奇妙的工作。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分三点来分享。好，第一，照着经文第一段是我跟给大家的这个大纲稍微有点改，因为我时间的关注把它 consult 了一下，是从12节到19节，这里保罗重点是提到说他无论在捆锁中或者辨明福音的时候是怎样呢。保罗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在这里受捆锁、受捆绑，按照教会历史的记载，保罗前后在罗马坐监牢有两次。我们先说第二次是主后大概65年左右之后，很快他就被 beheaded， 被斩首，就殉道了。保罗在殉道前他写的提摩太后书，他宣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来存留。但是保罗写腓立比书这封信的时候，大约在主后61到62年之间。那么我们可以对照使徒行传最末了，也就是28章的30节31节路加的记载。在那里路加是说保罗在所租的房子里头住了足足有2年了。那么所租的房子就好像蛮轻松了嘛，对不对？跟这个腓立比书提到说在狱营的全军他在受捆锁，而且三次提到他受捆锁，第一章。那到底什么意思呢？细细的来分解的话就知道了。所住的房子，这是一个名词，它这个是个名词，代价 price 这个字转化而来。那么也是保罗付代价而得以使用的地方，他被捆锁，外面是软禁 house arrest， 那么他还要付房租。那以为是 house arrest 就轻松吗？不，按照路加的写法，他是有兵丁来看守的，而兵丁是24小时轮流来看守他，脚是铐住的，手也是铐住的，行动不是那么自由。但是任何人如果愿意探望他还是可以的。所以使徒行传28章的最后2节是这样说了， 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头足足住两年，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我非常喜欢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并没有人禁止。这话，这个故事到现在2000多年了，还在2000年了，还在流传。福音没有人可以禁止的。好，腓立比书第一章，我刚刚说过了，他有三次提到他在捆锁之间。我们可以这样说哈，保罗身体是不自由的，但是灵里却是很自由。他带着锁链这个处境，转化成传福音的机会。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超越的脚镣，超越的脚铐的捆锁。时间再往前推10年，大约主后51到52年的时候，保罗第一次在腓立比传福音被关到监牢里头。他和希拉两个人也是上了脚木狗，可是他们却在半夜唱诗赞美神。有人喜欢看一下，可能保罗因为其实是哀恨了，因为很痛，被打了嘛，然后很痛，痛了他是痛当中就会音乐人知道从那哀恨里头可以转换成音乐，对不对？这个我不会，我不管怎样，路加是这样记载的，他在半夜呢跟希拉就唱诗赞美诗，以致地大震动，监狱的门大开，他结果是带领监狱卒一家人都信了主耶稣。现在又是如此，12节到14节这样说了：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住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了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传讲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你不怕，周围的弟兄姐妹们同伴们也就不害怕，你害怕大家就跟着害怕了。所以有一个不管是笑话哈，主耶稣教导说你不要怕，只要信，对不对？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因为太紧张了，说你们不要信，只要怕。这是因为保罗无论是怎么样情况，他总是会抓住机会传福音，也就因为这样感染的弟兄们一样放胆的意思说有那个 confidence 好来传福音，没有什么惧怕，真是好榜样，好榜样。第二，他只在乎基督被传开，15节到19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点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被免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的，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在这里，从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委身于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彻底啊，彻底到他将自己完全的放在祭坛上，为自己没有一点保留。这就是为什么监牢里头的，你 house arrest 也好，关在地牢里也好，这是腓立比的经验，反成了他兴旺福音的机会，叫御营的全军也其余当中都显明 我是为福音为基督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连那些传福音出于嫉妒纷争结党不诚实的人他能够容忍，这也就为什么这些人要加增他的苦楚他也不介意。一句话，这有何妨啊？弟兄姐妹，要不要你跟左右隔壁也这样说，学保罗这样说，好，你跟隔壁说，一起来好不好？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你不是说他啊、哦、或是真心，只要基督被传开，我们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弟兄姐妹们，如果拿保罗来比较，我们为主的缘故有时候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是不是？那又算什么呢？这有何妨啊？阿们，阿们。我们进到第二个部分，是无论生无论是死，20节到26节。在保罗受完了别人他对别人在身上的居心不在意之后，他接着分享他如何面对生跟死。20节21节是这样说了，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又来了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就放大是 magnify， 因我活着就基督，我死的就义主。人世间对生跟死这样豁达，如保罗的，等一下后面我有个故事，或者有个宣教士的故事，我会来提哈。对，真是榜我们的榜样，保罗。别人怎样对他不好，刚刚说了，嫉妒加重他的苦楚，这都无所谓。只要基督是被传开，那么这是保罗的心态。进一步说，无论是死是生，我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别人看到那个基督的荣耀彰显，在我身上彰显基督的荣耀，主的工作在我身上，别人可以明显看到，这是他在意的事情。基督耶稣的荣耀有没有在他身上显出来，这就是他在意。所以他说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保罗能够超越生死，是因为他是一个，他说了，我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刚刚会前祷告的时候张昭斌长老就这样的祷告了，我心里要说阿们，阿们。罗马书14章7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请。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哇，这么彻底啊，弟兄姐妹。保罗所以能够这样为主而活，是因为他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哥林多后书5章15节，一起再来读，请。原来基督的爱，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感还是无感。我们就认真读的时候，你会全身起鸡皮疙瘩了。这保罗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我呢？我们就会有这种的心情哈反应。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一节可以翻译说：对于我活，基督；死得着。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在这个保罗的那个书这个这段话里头是非常美的，连一个动词都没有。 NIV 翻得很好。To me,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保罗完全不像我们很多的世人说死了就完了，他反倒以为死了就是得着，得着什么呢？得着主耶稣基督在永恒中要永远与他同在，他得以永远与那全然美善、慈爱、公义、圣洁、爱他的主同在，他心是何等的满足，到一个地步，他说他在两难之间，他情愿立誓与基督同在。这有点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是何等的渴望见到对方。那时的我们，只要与对方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是想以前啊，你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样呢？只要与对方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保罗对主的一个心态。所以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表示他离世与基督与主同在，竟然是好的无比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他是这样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的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保罗固然是为基督而活，但现实的意义上来说，他有一个非常积极的 driving force， 那就是为这些住在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而活。换句话说，在保罗身上，他的使量、他的方向、他的目标、他的意义和他的动力，就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有生命的连结。那为这个缘故，保罗就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我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并且与你们众同住，在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多么棒的心态，多么棒的那个所谓驱力哈！弟兄姐妹，求主把这样驱力赏赐给我们教会每一位我们弟兄姐妹。好，最后一段，无论我来见你们或不来见你们怎么样呢？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回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或者惊吓，就证明他们沉稳，你们得救多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得以，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这一章的最后，保罗勉励教会腓立比教会三件事情：第一，只要你们行事为人真的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二，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第三，信服基督是为了要 为基督来受苦的。这次哈维的飓风当中出现了很多感人的场面，许多教会打开大门接纳前来避难的人群，许多基督徒发挥了肢体之爱、守望相助，来自各州基督徒的捐助是让人感动的。有位作者说：“灾难无情，但有一种爱可以成为人跟人之间的桥梁，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一切的风暴。那种爱是来自基督的爱。”这就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意思。正如使徒约翰这样说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保罗也这样说：“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弟兄姐妹， 那么活出感同身受的爱，好与基督的福音可以相称，个人的生活、团体的生活都一样。一个心中有主的人，抱定的人生的目标，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他就能够超越生跟死，也就能够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而且信服基督，甘愿为基督受苦。我放一个图，这位很多人一定知道，这是 Alexander the Great。 这个图其实现在在意大利的 Pompeii。 我为什么，其实各位重点不要放在那个亚历山大，放在那只战马。讲到战马，我就稍微可以再打岔一下。我知道唐太宗有六匹马，对不对？昭陵有几郡呢？六郡，其中有两郡在哪里？在 UPenn 的博物馆。唐太宗挑战马是随便挑的吗？亚历山大挑战马是随便挑的吗？郎世宁画的那个应该是乾隆皇帝，对不对？骑的那个马是随便挑的吗？各位，不是。好，后面的不要讲，讲这个亚历山大挑了战马，什么样的马够资格让这位亚历山大大帝可以提上去、骑上去，就不怕是不随便就惊吓的马。如果马你骑到上面，随便变一只老鼠，是吧？我一只狐狸跑出来，那个马就吓了半死，把人就摔死了，就不要打仗了。不，就好像我们说了，这个就放鞭炮一样，或者突然起来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马怎么样训练到达一个程度，只要我的主人骑到了马背上面，任何只要他缰绳握住了，就往东就东，往西就往西，停就停，奔跑就奔跑，任何其他的惊吓或者惊吓难不倒他。保罗在这里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的意思也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心智，有一个对象，有一个方向，就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各位弟兄姊妹，我愿意提这里有一个例子，就离我们不远。有一位宣教士，这个人叫做 Adoniram Judson。 这个人是离我们不远，他生在 Modern， 当然是十八世纪1788年的四月生的，就生在 Modern。 那么他过世是1850年的四月十号，生在 Modern， 死在哪里呢？在 Bay of Bengal， 就是孟加拉湾那里。他是所谓的缅甸之光，他是非常伟大的宣教士。他是我们 Modern 人，那个教会现在 Main Street 那里进行会，各位有机会去看问他们或者说你从 Google 里查出来，那么再去呢去拜访一下，我觉得非常好。你知道他死的时候才61岁，但是他的一生传道到缅甸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他的小孩死在那里，过了没多久他的第一任妻子也死在那里，过了没多久再娶第二任妻子也死了，最后是第三任。他自己曾经被关在缅甸那个政府他们的那个控制的这个监牢当中，是龌龊不堪，他全身都是疮，前后14年。他这样说了，若不是我知道每样加在我身上的试炼都是神无限的慈悲跟仁爱，我呢就无法在这种的苦难接着一个苦难的情况下生存下去。这伟大的宣教士他的事迹是这样的， 弟兄姊妹，前有保罗，后有鸠德神，这个故事还是继续在写下去之间。我要做简单的结论了。我们的Fine Art Museum 有一幅画，我认为是镇馆之宝哈，就是 Paul Gauguin 的一幅画，他死之前大概5年就画了最后的一幅画哈。我鼓励各位一定要去看啊，每次去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画里头上面当然用法文哈，英文是这样问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呢？这话可以很多的解释，我没有时间在这里来细细的说。各位弟兄姊妹，是的，我们为何而活？为何而死？我们为谁而活？为谁而死？我们如何而活？我们如何而死？为什么？为谁？如何？这是保罗在这里拿他的榜样对我们的挑战。但愿保罗一生成为我们的榜样，他的一生成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有矢量、有动力，并且能够超越生跟死。我们一同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恭敬在你面前，要为保罗人生他的这样的超越生跟死的宣告，我们要赞叹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是何等的奇妙。我们也为着加省主，他你在他身上透过他在缅甸那里传扬那么美妙的福音，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也是许许多多的你透过这么多的人来传道福音在我们身上。但愿主使我们可以超越生跟死，立志来讨主的喜悦。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